那么在这个地方，莲生大师他解释说，他说这个世间上啊，有三种宝物是特别珍贵的。第一个叫人宝，就是转轮圣王的人。那么转轮圣王他的轮宝呢，你能够所求如愿，他有一个轮宝，就像轮子一样，你向他祈求什么，他就出现。你要一个车子，要一个房子，他就能够出现。第二个叫天宝，那么诸天由于他过去的十善业有一种天宝，那么你能够心想事成，你不要祈求，不用开口，你心想他就出现，更殊胜。人宝、天宝，第三个是佛宝。什么是佛宝？莲生大师说啊，他能够宣扬佛法、开人智慧，叫佛宝。所以他说呢，极乐世界是处处是佛宝。你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说法，你接触佛宝；你到这个树林当中听鸟类说法，也是佛宝。你到树林当中，我听法听燕的，那么听音乐，它也是在散发佛法，也是佛宝。所以极乐世界等于是你到了极乐世界，等于是整个人进入到一个佛宝的领域去了。因为他每一个地方都在说法，五层说法。我们从这个地方，虽然经文只讲到这个宝树罗网，但是历代的祖师把它开显说啊，其实极乐世界是不是阴身而已，是五层。你到八功德水去泡澡，你的身体跟这个水接触的时候，也是自然接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由此类推。所以说，古德说啊，娑婆世界只能够音声说法，极乐世界是五层说法，色声香味触都在演说妙法。那么当然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到极乐世界，在这个安乐的环境当中，事实上每天在增长智慧的善根，在加强你的观照力，从一个生命的一个相貌来说啊，我们讲福德是安乐之本啊，智慧是解脱之门。你要解脱，唯一的因缘就是智慧的观照。好，我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婆罗门居士，这个居士是一个大富长者，他是护持婆罗门教的，叫殷汝同。那么这印度同他的父亲祖师，他的这个祖先辈啊，都是护持婆罗门啊，所以他也是护持婆罗门。那么印度同他长大以后啊，他就跟一个女孩子啊准备要结婚，在结婚的时候啊，就办了一个很盛大的喜宴，那么请很多婆罗门的出家师父来应供。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呢，就带着这个阿难尊者啊，就经过了这个喜宴的门前。这个时候佛陀就叫阿难尊者说啊，你进去里面跟着婆罗门师父说啊，今天殷汝同得度的因缘成熟了。那么阿难尊者就秉持佛陀的教戒啊，就进去说啊，那么佛陀说今天殷汝同的得度因缘成熟了。这个时候婆罗门大家师父就大笑，他说啊，佛陀真是会开玩笑，他今天要出家了，怎么说是因缘得度因缘成熟呢？他今天是明明要结婚的啊。但是这当中在大笑的时候，有一个婆罗门的长老就说话，他说我们今天不能够笑了，我听说啊，佛陀讲的话都会灵验的，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好，这是我们一个大护法，万一被佛陀渡走那糟糕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他说怎么办呢？他说啊，这个殷汝同啊，马上就要举行结婚典礼了，时间不多了，我们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殷汝同保护好啊，让结婚的时间一过，殷汝同就不可能再得度了，那么他就是做我们的护法了。那么大家怎么办呢？大家就啊，手牵手啊，把殷汝同啊围绕成七圈啊，把这个殷汝同把它围绕中间，那么外面有七层的人墙，使令佛陀不能靠近殷汝同。那么结婚典礼快到的时候， 在婆罗门的仪轨当中都要先礼拜大梵天王。那这个时候因如同就登上礼拜的这个法坛啊，向天上礼拜大梵天来祈福。那么拜下去以后啊，就看到天上啊，这个大梵天就慢慢的从远处慢慢的出现，慢慢的出现，到拜第三拜的时候，大梵天就从天上啊，就来到这个他这个礼拜的法坛上，白发苍苍，满面慈祥，拿着一个手杖。这个印度童非常高兴的，我的虔诚啊，招感大梵天的出现。那么大梵天就问印度童说啊，你今天啊要办什么喜事啊，这么热闹？那么印度童就不好意思说啊，这个我今天要结婚啊，啊跟你礼拜啊，希望你祈福啊。那么这大梵天就说，那你这个结婚你准备了花多少钱？印度童说，我准备花3000金。这个古代的金啊，1000金它是铜啊，古代的金是用铜来代表啊。他说我花3000金啊，那么这个大梵天说，你这个3000金是怎么分配的呢？印度童说，我1000金啊是用来这个办这个酒席的开销，第二个1000金呢是供养这些来参加的婆罗门师父，给他们当红包用，第三个1000金啊是给女方啊当做我的聘金，就花了3000金。大梵天王说啊，你这个前面的2000金啊花得很正确啊，办酒席供养这个出家的婆罗门师父会得到安乐的果报，但是你这个第三个1000金啊，给女方1000金做聘金啊，你还值得你想一想，不太合理。这印度童说，怎么不合理呢？他说，你想想看呢、啊，你给他1000块聘金的，你想想他头发值多少钱啊，他的头颅值多少钱，他的身体你把它剥开来，你看他的心脏心肝脾肺肾值多少钱，他的指甲值多少钱，他里面的溶血屎尿加起来总共值多少钱。那么这个时候印度童他随文将一观以后啊，就观察到色身的不净，结果就升起清净的意念，在清净的意念之下，这个时候大梵天王就现出佛陀的相貌32相80种好，为他说无常无我的道理。这个时候印度童在当下正得的出国，那么正得出国以后，他的道心就坚固了，然后佛陀就拉着印度童的手啊，就从虚空中啊飞到僧团去出家了。后来印度童也是正得四果阿罗汉。那么这件事发生以后啊，有人就问佛陀说，说印度童其实是即将要结婚的，那么为什么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产生这么大的改变呢？是不是佛陀的法力太殊胜了？佛陀说啊，其实不是。他说印度童前身在迦摄佛时代是一个比丘，那么他在当时啊修了20000岁的四念处，他的善根深厚，所以我只是用这个简单的佛法来触动他的善根而已。所以我们一个人啊，我们在修行当中，当然每一个人很多的烦恼妄想，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栽培善根啊，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啊，虽然我们业障深重，但是到极乐世界还真的不怕你烦恼重业障重，因为你到了极乐世界，你整个见闻觉知完全进入到整个佛陀的三生四德，你每天都在增长善根，每天增长智慧的光明，来消除你的罪障，增长你的智慧的光照。好，所以我们在了解极乐世界的时候啊，你要知道极乐世界是安乐的果报，极乐世界它更是一个清净的果报啊，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好，好，我们转到经文来。那么从这个地方的学习佛法哈，我们做一个总结哈。那么极乐世界啊的说法，当然它的根基啊很多啊。那么当然如果是法身菩萨，法身菩萨你直接说佛法当然是可以，但是他应对他所接触的很多都是啊一些凡夫 啊，所以他必须要方便啊。他有时候说佛法，有时候用音乐来代替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有情无情同学妙法啊。我们看根二的总结啊，舍利佛，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它做一个信心的总结啊。那么前面的有情无情的同学妙法呢，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我们未来可以去受用这个有情无情的这个演说妙法的一个果报呢？是因为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当下记住的心力不可思议，法力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所以念念的成就这样的一个未来的果报，你相信你在念佛的时候一定可以成就。那么这个地方又加强一次信心。那么到这个地方说明的这个医报的庄严啊。